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啊，祝你们平安。啊，感谢神，在过去的3个多月的时间啊，我们一同来看了一些民数记当中的一些选段哈，几段比较精彩的经文。神照着他自己的应许啊，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应许之地，为的是要他们来学习侍奉他。但是一个堕落的民族，或者说每一个堕落的人，上帝要拯救的人，到底怎么样来侍奉、来敬拜这一位圣洁的主呢？其实这就是贯穿整个全书的一个主题，所以我不知道你们上个月回想一下，这是不是你们心里面所思想的？今天是最后，一次，我们来看民数记从25章的里面，在旷野的当中因为环境环境我们也讲到，环境其实有的时候让我们心里的真实的那个心会显露出来在旷野的当中，人的心里的罪会被显露出来，而且人的罪层出不穷。但是上帝的信实还是来保守了他们。那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是比较难的是读起来不大容易里面有很多的东西就是记载以色列人，40年在旷野，前面的一代人已经倒闭了，后来的一代，那一代第二代人已经开始形成所以他们要按照神的应许，要最后要经过这一仗以后，要进到迦南的里面上次新朋传道跟你们讲，在之前这个巴勒用重金来雇了这个巴郎来咒诅以色列人但是上帝三次却在他三次要开口的时候，神就让他的嘴巴就改变，所以他只能够祝福就不能咒诅这也是神的一个特别的恩典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前面似乎没有什么怎么样的一种拦阻会来阻拦这一支圣经里面常常也讲到说，这是一支耶和华的军队要进到神的应许之地，要进到迦南的。但是25章在这里一开始就风云骤变，我们就发现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说，以色列人住在蛇亭，蛇亭是一个地方这个百姓就跟摩押的女子开始行了淫乱40年来，这个埃及的追兵，红海的掘进，旷野的干渴，还有亚麻利人的刀剑，这个亚摩利人的大军都没有阻止上的这个军队最后要进到里面但是我们今天看到，差一点点这样的一种罪，几乎他们要全军覆没所以这样的一种毁灭，好像不是从一个刀剑过来的，而是从一种慢慢、一种蔓延的一种淫乱或者是说一种拜偶像的罪这样的一种罪，好像要将整个民族置于死地所以这是非常圣经里面常常讲到就是讲到这样的一种罪，一种人，就是人最开始在伊甸园里面背叛了神以后，其实人心里面一个最根深蒂固的一个罪就是拜偶像所以以至于其实当以色列，我们如果继续再往下读的话，就是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其实后来让他南北国都要灭掉的话，那个罪就是一个拜偶像的罪，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所以这不是他们在 第一次在旷野里面的跌倒哈，他们曾经已经在各样的情况的里面啊，显示出他们心里的罪哈，在没有水的时候，他们就抱怨对吧？他们就来试探神哈，甚至他们进到这个迦南来派探子的时候，他们看到那个巨人，他们就害怕，他们就哭嚎啊，但是与这些所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以色列人的历史的里面啊，他说有些解经书说这是第一次的啊这样一种公开性的，并且是集体性的在参加一种偶像的崇拜，来拜这个巴利的神哈，所以这个其实也显明了他们刚刚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到了西奈山的时候，那时候他们就拜那个金牛犊，对吧？所以拜这个金牛犊和后来他们拜巴利，就是让他整个王国崩溃哈。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最后一次讲到民数记哈，我们就看到好像神在整个旧约的历史当中，让人心里面的那种罪，就是讲到一种拜偶像的罪，就是一种悖逆神的罪，好像在这一章里面就要推向一种高潮，那这一次更特别的就是这样一种拜偶像的罪，好像跟人的一种淫乱，这两种交织在一起，就令人发指，所以以致上帝的愤怒就临到他们，上帝的审判就临在他们的当中。所以他们圣经的记载他们因着瘟疫而死的有24000人，24000就是因为他们拜这个假神那如果你想想，如果没有腓尼哈的这样的一种行动一种义举可能他们要全军覆没，对不对？所以民数记就是数他们的数目如果你们数学好的话，去算一下的话，大致大概有1/10的人1/10的人就一下子就没了。但是腓尼哈他这样的一种义举就止息了上帝的愤怒。因为圣经里面讲到说，因着他存着神祭血的心，那神也赐下一个平安的约然后呢，应许要将这个约不但是赐给他，而且要赐给他的后裔，要让他做永远当祭司这种职任的约所以我们今天就特别要思想这个到底是叫什么样的约所以这个约就成为这一段的当中的中心，对吧？这个约很特别，它到底特别在什么地方呢？所以我们今天就专门来思想这个约这个叫平安的约第一个我们要看到这个约是有关于永远祭司的一个约。因为它与赎罪有关系第二个，我们今天要看看这个约是因为这个腓尼哈的神说他心里面有什么呀？有神一个祭血的心在他的里面，所以这个约因着他有一个祭血的心，神就把这个约赐给他所以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底什么叫神祭血的心那第三个我们要看这个约，就称为一个平安的约平安的约就是讲到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对吧？然后让祭司真实的成为这个神人之间的一个中保。所以今天早上感谢主今天我们这个弟兄所选的歌真的跟我们今天所讲的很 close 因为怎么样？因为其实真的让我们可以真实的拜这位真神或者说这位造天地万物的主 或者说我们在这里，在敬拜的里面，神将他的话赐给我们，神将他的圣洁赐给我们，那我们的生命才有一个真正的平安哈。所以我们今天先来讲说，这个约很特别哈，这个约叫做永远祭司的一个职任的约啊，因为它跟赎罪有关系哈。大家如果看圣经的话，如果你们读过一遍圣经哈，在旧约的圣经的里面，常常讲到神是一位，与我们来立约的神，甚至他讲到他是一个守约的神，那什么叫约呢？就打个比方哈，就是说你今天要跟一个人结婚，对吧？那个就是叫约，对吧？上个星期我刚刚给一个年轻的夫妇来主持婚礼哈，那他主持婚礼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一对年轻人要在上帝的面前来立约，对吧？然后他们就进入一个盟约的里面，所以不是随随便便的，对不对啊？不是说今天跟你好就我们在一起，明天不要了就离开，不是这个啊。这个世人如果不知道的话，他们不知道这个叫婚约。其实中国人远古的时候也常常说，这个虽然他们那时候耶稣基督救恩还没有临到他们，但是他们都知道的啊。结婚的时候，第一个是叫什么？要拜天地，是不是？拜天地什么意思啊？拜天地就是他们要在神的面前，好像要进到一个盟约的里面。那圣经里面讲到，除了亚当之约叫做工作之约，也就是说亚当一定要按照神所的吩咐，一定要好好做啊，要不然那个东西就破约了啊。所以当他吃了那个禁果以后，那个约就给他破掉了啊。那从这个破了以后，圣经里面讲到神怎么样来重新与人来立约，那些人已经在罪恶过犯当中都死掉了哈，所以除非神要主动找他们要跟他们立约，要不然就没有办法哈。所以圣经里面从旧约以后所讲到所有的约，都是讲到恩典之约哈，都是上帝他主动要来与人立约，包括什么呀？包括挪亚之约，包括亚伯拉罕之约，包括大卫之约啊。那今天我们特别要讲这个腓尼哈之约，对吧？那这个约不单是出于神的主权，出于上帝的恩典，约也常常叫做永远的约，因为约就是因为从神那里出来哈。那在讲什么呢？也就是说，讲到圣经旧约的里面，不是每一个约都是孤立的一个历史的事件哈。而是神在整个救赎的历史当中，都是层层铺垫，然后最后让我们看到在耶稣基督身上所完成的一个新约。好，那现在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是活在新约的里面啊，但是我们现在要回头看旧约啊，我们要回头看旧约。那今天这个讲到一个永远祭司的约，这个约跟其他的亚伯拉罕的约，比如说约这个挪亚的约，到底有什么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呢？不一样的就是，比如说像挪亚之约那时候人败坏了，神就用洪水就把那些败坏的人一下就冲掉了但是挪亚一家因着方舟就得救了哈。那这个约在讲一种普遍的恩典，普遍的恩典，也就讲到挪亚最后看到天上的彩虹，对不对？神说最后我就不这样子来灭了哈。所以这讲到一种普遍的一个恩典的一种保障。后来神就特别拣选亚伯拉罕哈，所以亚伯拉罕之约它的核心是上帝的应许，对吧？要赐给他后裔，赐给他土地，赐给万国，要让他来蒙福哈。那到了大卫的话，我们就看到大卫之约的中心就讲到国度了，讲到大卫的家，大卫将来的国哈， 要永远被建立，他的宝座要永远直到永远啊。那这些约都有很特别的地方，对吧？但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个腓尼哈之约，它的核心在于神要跟祭司啊，他要做，因为他是亚伦支派里面的，对吧？亚伦是这个腓尼哈的爷爷啊，这个腓尼哈孙子啊，这个孙子现在继承爷爷，在旧约里面，神把利未支派就作为祭司的一个任职哈，在他们的里面，所以神跟腓尼哈讲到这个约，就是专门跟祭司的责任有关系的。你知道祭司是做什么吗？祭司，就是大家要记得哈，就是在人跟神之间，因为人已经犯罪了，神是圣洁的，人是污秽的，人常常得罪神啊，所以人跟神之间好像一直没有办法和平，对不对啊？那怎么办呢？那神就设立这样一个祭司的制度，也就是说，这些犯罪的人，这些肮脏污秽的人，你在圣洁的神面前，当他显现的时候，你就不能存活哈，你就要被消灭了，对吧？但是如果有一位祭司在当中，那这个祭司就是要对付我们的罪哈。如果一个有罪的人没有办法来到这位圣洁的神的面前，你没有办法侍奉他的。所以呢，神一定要设立一个祭司哈，介于在这个神跟人之间啊。那这个就是讲到旧约的整个摩西律法的这样一个里面的一种祭司的一个制度。那今天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以色列人，对吧？虽然是神拣所拣选，神把他们从埃及为奴的地方把他带出来了哈。那你知道这些人的心理啊，其实跟我们一样，对不对？都是堕落的人。神在各样的这个情况的里面显出他们的一个罪哈，但是神还是没有遗弃他们。那今天我们特别讲到这个罪，就讲到一种淫乱或者说拜偶像的一种罪。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讲到说，百姓跟摩亚的女子就行起了一个淫乱啊，淫乱就是讲到在婚姻以外的一种性行为哈，不论是婚前对吧，婚外哈。那这个呢，就讲到说，因为他说这个女子啊，叫百姓来啊，不单是与他们发生淫乱的关系哈，而且他说跟他们一同来拜这个巴利的神啊。那等一下我们会解释到底巴利是怎么一回事哈。而且这他们说跟他们一同来吃祭物哈，而且一讲到说他们跪拜他们的神，而且他们跟他联合哈，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这里面有几个关键的字，对吧？一个讲到起来行营哈，另外一个叫他什么样跟他们吃哈，吃就是代表在古代哈，你如果跟谁吃饭，就是跟谁有团契的关系，对不对啊？所以我们教会聚会为什么常常聚餐？聚餐的意思，就是我们一同在这位神的面前来吃啊，那就是敬拜的一个部分啊。然后讲到他们在怎么样来跪拜他们的神啊，那特别讲到他说以色列在跪拜的里面与他联合啊，哇，不得了，联合！你知道我刚刚举例讲到婚姻，对吧？婚姻是本来两个人，神说从今以后不再两个人了，二人成为一体。所以你跟谁结婚，就跟谁就联合了，对吧？联合，身体灵魂就变成一个了，对不对？所以神借着婚约也让我们知道我们与神的关系，因为他是独一的真神，所以我们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是与这位神来联合啊。但是你现在不与这位神联合，你要跟偶像来联合，那就什么呀？那就在属灵的方面，你就是淫乱了。 啊，你就行营了啊。所以圣经里面在先知书里面讲到，后来以色列人的背叛，就讲到他们拜偶像的罪，就是什么？就是淫乱的罪啊。那这个巴利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巴利比尔，比尔是一个地方的名字啊，就是在摩亚山上的那个地方叫比尔，因为巴利这个神就在不一样的地方，它有不一样的名字啊。哎，这个叫巴利比尔，就在比尔地方的这个巴利，这个巴利，这个如果我们把它这是原文翻译出来哈，原来的意思就是主的意思，哎，所以以利亚跟那个巴利的先知来这个斗法的时候，就问说到底谁是你们的主啊？也就是到底是这位造天地的神，还是你们的巴利啊，也就是你们的主啊，哎，所以这个字就是讲到一种主的意思。那这个巴利的崇拜，在圣经的里面没有特别把它写得非常的详尽啊，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敬拜呢？如果把它写出来的话，可能会很邪恶哈，所以圣经就有的时候不跟我们讲这些 detail 啊。那可能跟淫乱、跟那些东西都有关系啊，所以圣经里面没有特别的，所以你要知道巴利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有时候要查一些圣经以外的一些文献哈。啊，那据说在叙利亚的一个叫拉斯萨拉的那个地方啊，在1929年那边就出土有一个文献啊，那这个文献，就是作为考古的文献的话，哎，对巴利的崇拜就有点记载了啊。那他们就记载说，巴利的一种敬拜就是跟迦南人在那里怎么样，他们是农业的周期有相关啊，所以他们就讲到这个巴利的神啊，哎，当人来拜他的时候呢，就会让他们五谷丰登了。那在他们这个淫乱的一种敬拜的里面呢，他们认为，当人在淫乱的期间，就会让巴利，就会有开始有这个生长的能力，所以这种就是一种很邪恶的，甚至他们有的时候可能生出来的孩子都会活活的把它烧死掉，献给这个巴利，他们为了什么呢？他们为了就是要有一种五谷丰登啊，就是人生要有，因为他们那个地方就是跟农业有关系嘛，所以这个就其实如果我们看民数记的31章的话，我们就知道说，原来这个计谋是出于谁呢？是出于那个商次。那就是那个先知巴郎，对吧？那个先知的巴郎，原来他要本来要咒诅以色列人的，后来神把他变成祝福了。但是他还有一计哈，他还有一计就是怎么样？就是来，这个叫这个摩亚的女子哈，还有就是叫什么这个米甸的女子哈，来引诱以色列人。然后跟他来行淫乱的时候，就让他们陷入一个淫乱跟拜偶像的罪里面，好使耶和华可以亲自审判他们，甚至可以灭绝他们啊！所以这是旧约里面讲到一种假先知，或者讲到一种诱惑啊！那当然，到了新约的时代，我们就知道说我们面临的，不再是一个人，对吧？或者说一个民族，而是属灵上面的那个恶者或者说讲到撒旦魔鬼的一种引诱所以这个巴利的敬拜就有一种很格外的一种腐蚀的能力因为他把敬拜的一个行为跟身体的一种欲望就把它捆绑在一起所以他的一种敬拜不像以色列人在会幕里面要敬拜耶和华， 他们要牵着牛羊，他们要学习一种信心，他们要听祭司的吩咐，对吧？他们要遵行上帝的律法，要顺服，要在信心的上面来操练。但是巴利不是这样，巴利的敬拜就让他们在感官的上面非常的满足，就像有的人抗什么，抗这个色情的东西，对不对啊？啊，就在感官的上面，让他们觉得一下子觉得很满足，而且呢，借此来换取他们一种丰收的这样的一种祝福啊。当然，我们要知道，其实，上帝是造天地的主，所有地上所有人的丰富是来自于神，对吧？不是某一个地方的一个神明，然后才让他们有丰富哈。所以，当人在这样的一种里面啊，不晓得上帝的作为，然后藐视神的圣洁啊，并且与巴利来联合的时候，那神的审判就临到他们了，甚至在这里我们看到那时候其实神吩咐摩西哈，把这个要叫他们叫什么，把以色列人这些首领如果跟他们联合的怎么样，要在日头对着太阳对吧，要将他们悬挂，也就是说这样的一种罪。要在公共的场合让所有的人知道，并且要知道说这是神所恨恶的，但是就在这样的一个里面，并且好像会众已经知道这样的罪，他们在会幕的门口，在那里哭泣，在那里悔改的时候，一件更加令人震撼的事情发生了。就是一个西面支派的一个首领的儿子并且他是一个首领的儿子，这个人叫辛利圣经特别把他的名字都写下来了公开与这个米甸的首领也是首领所以别人有些人认为很可能是米甸那个祭司的那个女儿叫哥斯比然后呢，公开带进自己的这个帐篷的里面。在那里行淫乱在光天化日之下，对吧？待众人在那里悔改的时候、哭泣的时候，这个米甸的女子当然就是因为这个巴利的这样的一种挑唆、一种诱惑她特别来诱惑这个年轻人。所以在摩西的面前在以色列人公众的面前公开。来行这样的一个事所以神的愤怒，神的审判就临到他们。所以弟兄姊妹，当你们看这样段，当然这是一个旧约的一个记载请注意这一段的里面的分量。这里面不是在讲一种暗暗当中的一种软弱，是讲一种公开的一种挑衅，不是讲一种无心之过。而是讲一种存心的一种藐视。摩西早年在西南山颁布的上帝的律法里面，就讲到这种明知故犯、公然来藐视上帝权柄的这样的一个罪律法的一个给他们的一个处理就是要将他们从百姓的里面，要把他们剪除剪除所以这个也就是说，讲到这位神是一种一个圣洁的神，他没有办法来容忍这样的一种罪在他们的当中，所以他们的结果是非常的惨重，对吧？他们第一个我们看到这对夫妇这不是夫妇这对男女就受到上帝的一个审判，就当时就死在那里。另外一个。其他的人参与所有敬拜的假神敬拜的里边，神用瘟疫让他们倒闭，所以他说那时候就有24000人。这是旧约历史上面就是以单一的一个事件死亡人数最多的一个审判之一 啊，所以我们不能够轻描淡写的讲这样的一个数字啊，这是讲到神一个真实的、一个沉重的、讲到一个公义的一种审判。所以这里就提醒我们说，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是公义的神，他绝不会容忍他的百姓，他让他们来践踏他的圣约哈。所以这也让我们想起来刚刚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做一个金牛犊来拜的时候，那时候他们就一下子就死掉3000人哈，所以那边死的人还不那么多哈，这里一共死掉24000人。所以当百姓公然的、集体的来违背圣约的时候，神要止息他的怒气哈。那就不是一个廉价的一个道歉，而是对罪恶的一个没有妥协的一个对付哈。但是我们同时又看到，神又是一位怜悯的主，他看到这个祭司，亚伦的这个孙子哈，这个腓尼哈，他说因为他有神祭血的心，然后神的。使一个公然的罪受到审判，神看在他的这样的一个义行的上面，神的愤怒就止息了，然后他就没有将所有的人全部除灭，大家想象一下，24000当然已经是很多了，但是占到以色列人12个支派当中的1/10的人。若是这样的罪，这样的严重的程度，神的愤怒如果顽强、完全倾倒的话，没有一个人存活啊！但是因为有一个祭司啊，因为这位祭司在他们当中，神说他有一个祭邪的心，所以神就止住了他的愤怒啊，所以神就把他的愤怒止息了，所以他们。1/10的人，在那里倒闭了哈。所以，那我们要问，到底什么叫祭邪的心呢？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腓尼哈向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啊以我他说以我有祭邪的心，然后呢说使我。不在祭血当中将他们除灭，所以弟兄姊妹，这句话很有意思啊。本来神要在他的祭血的当中把他们完全除灭，对吧？但是就是因为有一个人，因为有神祭血的心，所以神说我不在祭血的当中把他们除灭。好，那我们要问第二个，我们要看这个约的特别的地方。就讲到这个约与祭邪有关系，那我们先要问一下，到底什么叫祭邪啊？祭邪希伯来语的这个字叫 kunah 它怎么样来翻译呢？有的时候英文叫翻译成 zeal 就是一种热心啊，所以它是讲一种热忱，讲一种热心，讲一种炽热的心哈。有的时候我们把它翻译成嫉妒哈。讲到人与人之间啊，如果一个人发现他的太太跟一个男人在他的面前在那里行乱，对吧？那他受不了的，对不对？他受不了，他就马上他里面的一种火，那个火叫嫉妒的火，对不对？那个叫嫉妒哈，那个就是一种 passion 就会出来啊。那这个字如果用于神的身上，就翻译中文的翻译就叫祭邪啊，祭邪的心啊。所以神怀的这样的一个祭邪的心，它不是一种任意妄为的一种东西，而他要捍卫他自己属于盟约的一种爱，或者是说他要捍卫属于他的一个荣耀。我们刚刚今天早上读的以赛亚书的40章，对吧？神的荣耀，神要捍卫他的一个约当中的爱和他的一个荣耀。所以，当以色列人向偶像来屈膝的时候，他说耶和华便以一种 记写一种什么样的炽热？一种就是吞灭一切的热心。弟兄姊妹，你想想啊，就是那种上帝的这种记写，就是要吞灭一切。就是说，当你来违背了他的这样一个约当中的一个真实跟他的荣耀的时候，神要完全要吞灭一切的热心，作为回应来捍卫他的圣名并且呢，神的拯救要怎么样？就是将他的子民重新把他们挽回，然后对神有一个全然的真诚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做成的一个工作，就是我们原来怎么样？我们很邪，对不对？我当人犯了罪以后，人就不以神为神了，人就拜偶像，人什么性方面也乱了但神最终他的祭血是要将我们怎么样？挽回。然后呢，神要把一个祭血的心要赐给我们所以祭血是神的一个性情。他是从神那里出来的，不是从原来是从人里面出来的。所以腓尼哈以神祭血为心呢，他作为一个祭司，对吧？与神的性情有份，也可以说他是顺服做神的所托付他的一个祭司的责任。所以他对行乱的人，他这样的一种击杀，不是出于他自己的一种血气，而是因为神祭血的心在他的身上来发动，神没有在他的祭血的当中将所有人的人除灭，而是他的子民要重新的来归回对神的一个全然的一个忠诚，所以这个就叫侍奉主，对吧？侍奉主就是神把我们拯救出来，然后神知道我们的偏斜，但是他要挽回我们的心，让我们最后要对他来忠诚所以这里我们要特别小心因为看旧约的时候，如果看这个东西，如果看不对的话，有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变得要为替神要行公道，对吧？有的时候会出错所以因着这样一个道理，加尔文在他的解经的书里面就讲到，他很慎重地提醒我们说，他说不可以把腓尼哈的行动当作日后任何用施行正义的一种先例他就讲到教会的历史上面，确实有人曾经借着一种效法腓尼哈之名然后呢施行什么私自的一种暴力，对吧？跟一种跟一个逼迫，就相当于就是你今天发现你们教会有位弟兄姊妹犯淫乱，对吧？你不能第二天拿一个刀进来就把他刺掉了，对不对？那这个不是这样，你看旧约你没看对，你完全看错了圣经不是在跟你讲这个所以历史上确实有人讲借着这样的一种效法腓尼哈之名比如说初代教会，当斯提凡在那里讲耶稣的时候，许多的犹太人就用石头把他打死了。为什么呢？他们认为这样就是要祭邪除恶那真正蒙神这样的一种悦纳的一种热心，不是从我们自己的血气里面出来的一种判断，或者说来审判他人而是神所设立的一种职分，神给你的一个职分，或者说神在他的整个救赎的历史的当中，最后在基督的里面要成就的，我们是在基督的里面所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说，那我们作为新约的祭司，新约谁是祭司啊？所有基督徒，对吧？宗教改革，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里面讲到一个，就所有的信徒全民祭司，对吧？不像天主教只有祭司，个别的祭司那我们怎么样回应我们当然第一个我们要从这里面看到整个历史后面的发展，看到神在整个救赎历史当中，最后要在他的儿子的身上要成就这样一个 永远的约，对吧？所以希伯来书特别讲到，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大祭司啊。哎，耶稣基督他来不是要来审判，对不对？啊，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他不是来审判，他不是像腓尼哈一样，看到任何的罪人，他马上就给你宰掉，哈，不是这样，要不然我们就没有了，对不对？哎，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做祭司的时候，他不是，他也有祭邪的心，但是他把自己先献给了神啊，他为所有人的罪啊，包括淫乱的罪啊，他把自己献给神作为祭物，所以成就了啊上帝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我们成为基督徒哈，我们就成为君尊的祭司啊，这个就是彼得前书里面讲到的，提多书里面就讲到说，基督为我们舍了自己，要救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又洁净我们，要归他做他的子民。所以在提多书里面特别讲到要热心为上啊，什么叫热心为上呢？那这个热心就讲到就是跟祭邪这个字是同样一个词根哈。就讲到说，我们作为新约的基督徒，我们怎么样？作为新约的一个祭司，我们有神祭血的心啊，也就是我们神用基督的爱，我们今天唱的诗歌对吧？最后一个更新哈，就讲到神要救赎我们的那个目的，就要炼出我们心中的一个火热，你知道吗？你心中的火热是为什么？你心中的火热是要祭邪为上啊，所以你看到恶的东西，你就远离了；你看到好的东西，你就赶快去做，你赶快去侍奉。好，那这个是新约圣经里面，神要让我们成为新约的圣经，他要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做成的。所以这是神的心意，最后在基督的里面要拯救我们哈。那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去做哈，那我们就知道今天这个约讲到最后一点哈，就讲到这是一个和平的约啊。你怎么让心里面有一种真正的和平呢？哎，那就是讲到腓尼哈这个祭司的约里面，讲到这个和平的约，最后也是落实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那这个和平的约啊，或者说讲到平安的约，哎，是一个永远计时的约，哎，如果大家看旧约的历史的话，这个平安计时的约，其实在历史上面也受到很多的波折，对吧？腓尼哈，他是一系的这个祭司的责任，后来一度因为以利家族的失败，啊，他就中断了啊。后来转入以他玛的支派，啊，那是在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的里面。好，那最后要到所罗门年间的时候，借着撒都，对吧？撒都就是腓尼哈的后裔哈，所以重新要归回啊，那就是在列王记上的第二章的里面啊所记载的。那在讲什么？那就讲到神在这个地方与腓尼哈所立的这样一个平安的约，一个永远的约，哎，如果单单托付给那些软弱的、会犯错误的世人的手里面的话，那在历史上面就会经历真实的挫折啊，最后有他的危机也没有办法实现哈。但是神是信实的主哈，所以他在历史上面最后让这样的一个约，一个永远做祭司的，或者说这样的一种和平的约，哎，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对吧？在这位大祭司的身上，哎，完全的就实现了，哎，并且耶稣，他把自己献上，当做那个祭物，一次献上，永远献上啊。所以他不是来击杀那些抵挡神的人，而是将自己献给神，去除神的这个愤怒啊，那他才真正的成就了神与人之间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和平啊。那我们今天 真的活在这样的一个和平的约里面吗？弟兄姊妹，其实我们是需要证实这一点2024年这个巴纳集团Banner Group 它有一个研究它做一些这个所谓的统计的分析它讲到在美国许多所谓在实践当中的基督徒因为基督徒有些人说自己是基督徒，现在已经不大去教会了，对不对？那些常常去教会，觉得说他自己还在见证他这样的一种信仰的这个基督徒，他说承认曾经或者正在观看色情内容美国色情行业是一个非常大的行业不知道有每年有多少的收入这里我就不提这个统计数字了。男性的信徒的当中的比例高达75%那25%到底诚实不诚实，我们不知道1/3的美国的牧者甚至也承认一生当中曾经有挣扎绝大部分的教会，他说没有任何相关的牧养的一些项目，这在讲什么？这在讲我们现今，我们已经活在新约的时代。我们现在今天真正的这个蛇庭，对吧？旧约里面讲的这个蛇庭往往不是在教会大门之外也就在我们的当中基督徒，如果你已经蒙恩得救了，如果你不知道你所相信的这位神是圣洁的神或者说你不知道圣灵在你的心里面做一个洁净的工作，每天要让你向着罪而死，对吧？然后向着神而活，你每天没有这样去做的话，有很多的诱惑，世界有很多的声音，就像这个巴郎一样，他有很多的诱惑，有很多的陷阱，让你。你看现在，比如说你去看那些电影，对不对现在电影是越来越花了，对不对你不小心你就进去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我们真实要想的一个问题腓尼哈，若腓尼哈今天要施行审判他所要对付的那个悖逆恐怕不是在营外。也是在营内这个巴尔，这个比尔的事件，这样的一种犯罪不是讲到一种外邦人，而是讲到被神所拣选的子民。那我们同时也要问一个问题：到底现今西方文化当中所敬拜的那个巴利到底是什么吗？我们当然，我们现在在美国不是。用农业，对不对我们不用什么五谷丰登但是我们同样，我们要赚钱，对不对？那什么叫偶像在这个新城要理问答第17道讲到底什么叫偶像崇拜偶像崇拜在现代人的生活当中，就是将我们的希望。将我们的幸福，对吧？将我们所有人生的意义或者我们的安全感寄托在受造之物之上，而不是在这位造物的主的身上。如果弟兄姊妹平时不知道这个将来我们有机会我们再来聊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好多人际关系的里面，好多婚姻里面的问题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不知道，原来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偶像，也就是那个东西我一定要有，那个东西可能是神所赐给你，是一个好东西，但是我觉得那个东西我不能不有，那个东西别人侵犯我了，我一下子我的火就上来了，我一下子我人生就没有办法走路了，那个东西如果不是神的话，那个东西往往是一个偶像。包括性，对吧？ 包括有的人就觉得说，我就是要有这个啊。提摩太·凯勒曾经在他的讲道的里面就讲到纽约许多人，他认为性就像吃饭啊，肚子饿了就可以吃啊，对吧？他觉得没有这个东西他不能活，对不对？如果是这样的话，哎，那个东西就是我们的偶像，那个东西给你带来兴奋，给你带来希望，让你觉得人生可以这样子活下去的话，那个东西如果不是神啊，那个东西就是从偶像来。那这在这里特别讲到说，这个偶像跟这个性的淫乱怎么会连在一起呢？啊，那我们就最近有一个学者哈，叫做 Carl Truman 哈，他曾经是我在西敏上历史课的老师哈，他写过最近几年写过一本书，叫做《现代自我的崛起和胜利》啊。那这个书很有意思，他在讲什么呢？他在讲着说，现在社会的性伦理啊，急剧的一种转变，哎，是有一个原因，因为有一场最早、最深的一个自我观念，哎，一种革命啊，哎，从罗梭那时候开始啊，到浪漫主义的诗人啊，再到尼采，到这个弗洛伊德。逐渐就形成了一个表达型的自我的一种文化，所以自我的一种实现就是西方人最隐秘的一种偶像的一种崇拜啊。所以不再是效法，要超越自我的一种美上的典范，而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发明自己，来将自己内心的欲望和赋予，他一种神圣的一种权威性，啊，然后作为最能够定义我到底是谁的一个定义，哈，所以现在有人甚至他觉得他的性别都可以来自己来定义，哈，哎，所以就形成了一种叫做敬拜这尊自我之神的一个祭坛，啊，所以弟兄姊妹特别在西方讲到个人主义，对吧？讲到个人主义，哈。其实就是一种自我的一种崇拜哈。加尔文说，人心就是一个制造偶像的工厂。今天我们最普遍的巴黎，不是一个偶像雕刻的一个偶像，而是一个自我的本身啊。所以这个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弟兄姊妹，除非神在基督里面真的赦免我们了。除非我们真正的领受他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包括我们的淫乱的罪，包括我们拜偶像的罪，要不然我们没有真实的平安。除非神将一颗祭邪的心赐给我们，这颗祭邪的心赐给我们，不是我要用来审判别人，哈，抗别人。然后觉得自己很圣洁，对吧？而是要真正的来洁净我们内心当中的偶像。我们的心里面有没有一样东西，觉得我一定要有？如果没有，我会崩溃，我会焦虑，然后我的人生就失去了意义。如果有这个，弟兄姊妹，这是神要帮助我们的。所以新约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的里面就讲到，保罗就境界说哥林多的信徒啊，你们不要自己认为自己站立的稳，要谨慎啊，免得会跌倒，因为这个世代怎么魔鬼像吼叫的狮子啊，有各种在我们的大陆，对吧？所谓信仰的逼迫，别人把你关起来，对不对啊？可以打你哈，但是在西方，在美国，在富裕的国家，他要怎么让我们跌倒？哎，他就是用一种诱惑，哎，用一种金钱，或者就是一种情欲，啊，一种情欲。然后你一旦进去了，哎，你就要跌倒，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要将我们挽回。如果他是祭邪的神啊，如果我们在那个里面，我刚刚讲到祭邪神是要完全捍卫他的这种热情的话，他真的要我们在他的面前没有办法存活哈。但是基督耶稣哈，他为我们做成了一个救恩，所以他要首先让我们看到他的工作，然后呢，神要将我们的心挽回啊，挽回，最后要让我们的心可以为他的善而发热心啊，所以这是神要在我们每一个信徒生命当中要做成的一个工作。所以今天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我真实的信了耶稣吗？我真的已经借着耶稣这位大祭司，我也成了一个祭司哈。所以，我们第一个，我们要坦诚的来到神的面前哈。我们在一些信任的肢体的面前，我们要认罪哈。我们也要面对我们自己生命当中一些隐秘的蛇蜓，无论是色情的捆绑，还是内心深处对自我实现的一种现代式的一种偶像的一种渴慕，我们要让基督做我们的主，我们要让基督的爱。我就刚刚在那里唱，今天你们这位弟兄选诗歌都很好，在唱这样的诗歌的时候，就是要让基督的爱要进到你的里面啊，要。一直要进来的时候，就是让我们的里面有一种祭邪的心，你就开始胜过啊那个假神，或者说一种淫乱的一种欺骗，或者说一种诱惑哈。那第二个，我们要知道，我们作为基督徒哈，我们既然领受了基督，对吧？他是承受刑罚，他不像腓尼哈一样要施加于那个别人身上的刑罚的这样的一种爱哈，那我们要去接住这个世代里面的那些在情欲、在偶像崇拜里面那些挣扎的灵魂，啊，无论是他们在教会的里面，还是他们在教会的外面，我们要把他们带领回来，我们要让他啊能够真实的明白什么叫永远窒息、止息了的。那个神愤怒的那个大祭司，对吧？那个耶稣基督哈，所以我们不要给予给别人身上贴标签啊，甚至有些人现在已经成为同性恋，对不对？啊，今天如果有一位同性恋来到你们教会，你们会怎么对待？请你不要在他的身上贴上标签啊，然后把他们推出去，觉得我们比他要圣洁。而是我们要陪伴他们，我们要守望，我们要为他们祷告，直到他们有一天啊，他们的心里面也有了一个祭邪的心。所以这个我曾经在去年你们的退休会上跟你们分享过，台湾走出埃及的事工，对吧？那一批人原来是在同性恋，在一种性的一种混乱的里面被捆绑的人，后来神的怜悯临到他们，他们生命就改变了。他们经过几年的祷告，他们就成立这样的一个事工。后来他们就专门去关怀那些在这方面有挣扎的人。对不起，我今天时间超过哈，还有1分钟哈。弟兄姊妹，以色列人正在进入应许之地的最后一仗。几乎因着营当中那个慢慢来蔓延的这样的一种悖逆啊，他们几乎要全军覆没。但是神借着一个忠心的一个祭司的一个顺服，就止住了这样的一个审判，来保守了神对他们的一个应许。神把平安的约赐给他们，作为他祭血之心的一个记号。所以今天我们要走到一个更美的家乡，对吧？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路上，我们要面临那种说不尽的来，无论是来自内心还是从文化当中 给我们的一种诱惑啊。当我们的盼望，我们不在于像腓尼哈一样要奋力，然后要对付这样的一种悖逆啊，而是我们要常常将我们的眼光放在那位一次献上永远献上的这位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成了我们赐给我们神赐给我们不能废去的平安之约的真正的中保。所以弟兄姊妹啊，最后我们求神啊，真的是凭着他所赐的真实的这样的一种祭血之心，哎，先来洁净我们自己哈。然后呢，我们求神，让我们心里面有了这样的一种怜悯的心，然后将这样的一个平安来传给我们旁边，啊，就是在那个蛇亭，在旷野的当中，在那里流泪，在那些挣扎的人，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让这样的一段圣经，一段看起来不大明白的圣经，我们看到你的心意，我们也知道我们所葬的这个世代，啊，充满了各样的偶像，充满了各样的私欲，但是你让你的教会，啊，能够在这个世代像明光照耀，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先求你自己先来洁净我们，可以让我们每一个人因着你有一个祭血的心。所以，我们可以来在你的面前来站立，同时我们也有一个怜悯的心啊。我们不在别人的身上挑标签，我们乃是有一种怜悯恩慈的心啊。我们能够将那些在痛苦当中挣扎的人，把他们带到教会的当中，让他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工作，让他们的心里面也有一个祭血的心。求主。你来赐福，谢谢你来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